来到金融科技之声 FinTech Around You。 大家好，我是婉倩。金融科技打破了行业的界限，并且透过跨业合作，金融服务早就已经不再受限于银行，而是无所不在。那这样的新模式是如何深入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呢？不论是金融业者还是非金融业者，该如何抢占这一块金融服务的大饼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直接为您找来了金融、数位支付以及电信业三大领域的来宾，用不同的角度带我们来了解数位金融的跨业整合，一起开启新的想象。首先一开始呢，我们要邀请我们三位来宾来跟大家打声招呼。首先第一位是金融业的代表，第一银行资讯管理业务副总经理刘培文，刘副总，刘副总你好。
大家好。
接下来第二位是电子支付领域代表，拍付国际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长韩坤举，韩营运长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三位是电信网络领域代表，远传电信行动金融暨媒体业务处副总经理邓爱英，邓副总。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既然我们今天呢谈的是金融服务，一开始当然就要先问问我们的金融业代表了。我们来请问一下第一银行的刘副总，你们四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数位改造，那也曾经喊出最终目标要成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那其中一个策略，我们也注意到非常积极的在尝试跨业合作，找出新的应用场景。那以你们的强项房贷业务来说，过去呢就只能利用既有的交易资料来进行大数据分析，借此判断客户可能对什么商品是有兴趣的。那后来你们跟房仲平台进行跨业合作，是能够直接找到潜在客户，并且主动提供房贷等金融服务，等于是你们用自身的强项来去发展跨业合作，化被动为主动。这时候呢，就想要请问副总，你们是怎么样去评估这个跨业合作的案子呢？那策略是什么？
好，谢谢 M 哈。我们在评估跨业合作的时候，会从导客、获客、知客、留客跟预客这五个面向来评估。那策略简单讲，我们会从品牌社群的导流、产品行销的推广，
是
还有开放银行的整合这三个面向来做。我简单就这三个策略简单说明一下。首先在品牌社群导流的这个部分，因为到了线上，我们不再有实体分行的优势，
是，
所以客户可能不会感觉到银行在数位通路上面的存在，所以我们会透过自媒体，或者像社群的经营，像我们有这个小粉丝的日常的这个部落格，就让客户在数位通路上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银行的存在。那我们也可以跟异业做一些内容行销的合作，比如说我们跟新亿房屋跟这个特例，他在做这个房屋的修缮，这些内容的交换，或者跟旅游，比如说我们跟东南旅游，做这种旅游资讯的交换。那第二个策略就是产品行销的推广。
是，
刚刚提到我们在跟这个房贷的这个房仲的这个平台，像591，
是
过去的话，可能民众要买房，他可能先到这个这个平台上面去做房屋的资讯的收集，那去找到他想要买的这个房子之后，他可能自己又跑到银行去找最低的利率的
各家比较
，才能做决定。那我们跟这个房仲的这个平台合作之后呢，其实因为是一个特殊的专案，所以我们给他最好的利率。那他搜寻完之后，其实他想要的这个标的的物的这个资讯直接丢给我们，我们就帮他线上就直接做这个估价
建价、
然后后面就可以带到我们整个申办这个房贷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是。
那第三个策略就是开放银行的整合。这个其实就在前面，等于是把前面讲的这个品牌社群的导流跟产品行销的推广，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用所谓的开放 API 这样的方式，可以把我们的金融服务更快速更便利的在所有的通路上面提供到民众的手上。
是，
像比如说我们跟今天也有来参加的这个远传 Friday 理财家，我们就在理财方面一起来合作，我们也跟吉宝在证券方面去做合作。另外我特别举一个例子，像 我们特别为了小资族啊，小资族为了要做这种投资债券的投资，他可能过去都买不起，可能你过去要买债券可能都要十几万上百万的这样的资金，那我们跟一家新创凑合来做这个债券的团购，
金融科技的团队，
金融科技的团队。那这个案子也进到了金融监理的沙盒来做实验，所以现在小资族他其实只要用很少的一点钱，然后用团购的方式，就跟你团购买一些食物啊这样子一样简单方便，你就可以来做这个债券的投资。那既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这种基金啊或者是股票这么高风险，但是又比定存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又来得好。
是。
那另外像我们跟 Money 钱，它是有一个这个存钱小猪公来合作，我们推出一个梦想账户。哦，那透过这个梦想账户，我们就可以帮小资族圆梦。你想要出国去留学，你想要去出国去旅游，那你透过这个梦想账户，我们可以帮你加速，让你可以圆梦。哦，我们大概就是透过这三种策略来跟这个异业来做跨业的这个合作。
是是是，这部分我想要再继续追问一下。所以这样听下来，你每个跨业合作，你们是以希望就是让消费者在做原本在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时你就已经把金融服务提供给他，等于是让他整个流程都非常顺畅嘛？
是是是。
OK，
特别是在开放银行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希望透过跨业合作打群架的方式，那其实就是去创建一个数据的生态圈。
OK， 好，谢谢我们第一银行的副总，让我们来了解整个金融业在跨业合作上是让大家有一个更多的想象。接下来我们要从电商的角度来了解另一种跨业的合作模式。FIBU国际呢，身为是 PC Home 集团的一员，因为 PC Home 整合了旗下的支付系统拍钱包和支付联，所以整个FIBU国际目前已经是一个具有行动信用卡、专营电子支付以及第三方支付的公司。但是我们注意到FIBU国际他们今年也把主力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投资了全家便利商店主导的全银支付，这是国内第一个由实体零售、银行产业以及网络电商携手成立的专营电子支付。我们知道由于线上和线下的消费场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们还是想知道说，就整个策略来说，你们会怎么样发挥整体的综效呢？
是，谢谢 Anne。我想今年对 PC Home 来讲是我们在金融科技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哦。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金融科技发展策略是对内整合、对外结盟。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在全家还有玉山以及 PC Home 我们一起投资成立，但是由全家主导的这个全银电子支付，事实上它是一个从已经很成功的这个全家的电子钱包，那借由取得电子支付执照，然后开始经营这个电子支付业务这样的一个产品哦。那过去其实 PC Home 我们拥有的是非常充分的会员在整个网络世界里面，不管是他 browsing 或者是他实际上有下单购物等等，我们有非常完整的资料。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实际上消费者有人流进入一个实体的门市，然后再进行相关的消费，那或者是其实包含我们看到全家在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在一些等于是所谓虚拟二楼在店铺以外的这个场景的部分也进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对于像这样子的一种经营形态，其实也很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三方结盟去了解，那在实体世界里面他们怎么经营会员，怎么经营一个这样子成功的电子钱包，那这个是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样子一个结盟里面能够互相取经，那互相结合彼此的优势来发挥最大的综效。那前面您也提到，就是在 PC Home 集团里面我们把过去拥有的几个资产包括支付联包括FIBU做了一些整合。那我想支付联各位可以想象成像美国的 PayPal 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Payment Gateway， 就是这样的一个支付闸道。那它主要呢是让消费者在线上购物的时候可以享受比较便利，那比较方便，不用重复输入卡号，然后也比较安全这样的一个支付体验。那拍钱包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在大陆非常盛行的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支付，那它能够借由 QR Code 让消费者在线下的这个各种场景里面从连锁商店到甚至夜市啊等等的小商户 都可以快速的完成这个支付。那甚至呢，我们也借由这样的一个钱包，里面有各种的这个不同的账单，包括停车费，包括水费、电费等等，让用户他的整个生活的情境里面，他真正可以做到不需要掏出钱包，他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支付行为。那我想在这样的整合之下，我们希望提供给原本在 PC Home 的场景里面，可能有非常多电子商务的购物啊等等这样的行为，它能够进一步享受整个生活上非常 seamless 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生活的情境跟体验。
那这样我就很好奇说，你们现在等于线上都有一些数据，线下也有，就是就你原本的来说已经有，然后又加上可能未来跟全家会有可以获取更多很扎实很贴近的一些消费的场景数据。那可是你们未来会把这样的数据如何就灌回到你们原本的主体本业上去发挥综效呢？
我想在这样子的投资合作里面，它可能比较不会涉及到直接的一个数据的交流，或者是实际上的这个数据的往来哦，因为我们从个资法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整个用户现在全世界 GDPR 它对隐私的这个在意程度，其实我们都不适合来做这样直接的数据交换。那我还是会比较倾向在这样的合作案里面，我们是去学习彼此的这个经营的经验，然后结合不同产业的专长，那去吸取对方的 talent。那我想我们会比较定调为是这样的合作，但在集团内我们的确会在用户同意的情况之下，我们借由用户的这些数据来提供用户更精准不管是在实体的商品或服务，或者是到未来的金融商品或服务整个的这个用户体验，那我们会借由数据来提升它的精准度。
我们有注意到其实你们在跟保险这一块的结合是不是也有蛮多的进展，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会很有感觉。
是我们期待接下来能够提供消费者真的很有感的服务哦。我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也对外宣布我们投资了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易安网。那它在国内是非常非常老牌的一个保险经纪公司。那事实上它也有产险、寿险还有网络投保相关的这个许可哦。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案，那我们也算正式取得了一个合法合规可以跟国内的所有的产寿险公司充分合作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未来呢所有的这个产险寿险公司的产品都可以放到这个易安网的平台上，然后如同前面提到的，我们结合在PC Home集团里面我们对用户的理解，我们试着推送现在那一个当下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这个产品到他的面前，那也避免这个消费者可能需要花非常多时间去筛选他想要的产品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上的浪费。我们就是把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最适合他的产品，例如说可能你过去我们常看到你会来买狗饲料，那你从幼犬的配方你买到成犬的配方了，那我们可能会预测你接下来可能你的宠物接下来可能会进入比较年长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或许你会需要宠物险，那我们就非常自然而然的把它推送到你的面前。那我认为这个对用户来讲，这不是一个 hard sell， 这不是一个推销，他会觉得这是一个贴心的在适时的这个时间点出现在你的面前的一个服务，
觉得被理解，所以就觉得这个很容易就打中他们的心。
没错没错。
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整个派富国际在同业之间有不同的产业跨产业跨领域的合作，要把这个饼做大。那我们接下来想问，身为电信商的远传，你们又是会如何加入金融科技的行列呢？远传今年初正式推出 Friday 理财家，这是金管会第一个核准的第三方服务业者，叫做 TSP。 对内呢，能够把远传还有远东商银和集团内其他的事业金融服务通通整合在一起。那对外呢，也能够跟其他的银行合作，把不同银行的账户资料通通全部整合到一个操作平台。那我们接下来请邓副总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很像是平台式的金融服务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好，谢谢主持人。首先我来说明一下，我们推出这个远传 Friday 理财家的服务呢，基本上我们是以一个第三方的金融服务的业者来出现的。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做所谓的开放银行，就是我们要跟银行做 配合哦，跟他那服务做连接。那基本上我们的服务设计呢，是以我们的客户700万的客户为服务的一个对象哦。那基本上我们就是以他的需求来作为一个他的一个出发点哦。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就积极的投入这个开放银行这个新的一个跟金管会这样一起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业务的推展。那在这边的易银也是我们的一个好的伙伴，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的借接当中啊。那也很高兴我们在去年就第一个是拿到金管会核准的第一个所谓的 TSP， 就第三方的业者。那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账户整合的服务给这个消费者。所谓的账户整合是什么意思呢？一般在台湾一般的消费者来讲，平均统计有大概有四个账户。其实你工作或者是可能换工作就会有不一样的
新
账户，然后你自己常用的账户，那信用卡也有 4.5 张这么多。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样子一个账户整合的一个概念。那现在我们在一般在使用上的时候呢，要用一个不管是哪一家银行的，我们就要开这家银行的 APP， 然后就要登录啊，这样很繁复的这些手续。那透过这样整合性的账户，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那直接就进入这里面，看很清楚的让看到你自己的资金的状况，你可以做资金运用，然后还有信用卡呢这个的消费的状况。那甚至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缴费的提醒，你可以一键缴费透过全缴网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去做你的缴费。那另外要提的是说，像这样的服务很重要的部分，一定要让消费者安心哦，因为这个资讯本身，因为基本上这个账户资讯或者信用卡消费都是比较机敏的一个个人的资讯，所以呢，需要给消费者安心感。我们这个 Friday 理财家其实是很适合来扮演好这个的一个角色。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概念。
难怪刚刚稍早我们在录影之前，韩营运长特别说，这是以一个上帝视角来提供的金融服务。那果然，因为你希望大家把所有的最私密的一些账户密码，还有银行账号全部整合在一起，所以安心感的确是你们会最注重的部分。
是。
那这也是邓副总为我们跨业金融服务的发展给了一个很棒的注解。那疫情的关系呢，催生了很多跨界甚至是跨虚实的整合，让金融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周遭无所不在。那三位呢，都是在金融科技领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三位都各自跟我们聊聊，就你们的观察，金融服务的跨业发展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挑战还是需要克服的呢？那我们是不是先请易银的副总来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我想我刚刚前面提到哈，我们其实在做跨业合作，我们就是希望从五个面向哈，导客、获客、知客、留客、预客。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最核心的大概就是知客了。其实刚刚营运长大概也提到宠物饲养的这个，其实你如果知道，真的知道客户除了在金融上面的需求之外，他在生活上面，他在整个客户旅程上面，他实际上面的需求是什么，你就更能够适切的在适时的把他所需要的服务交到他的手上。那我想这个对于传统银行来讲，其实它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知客就靠我们在实体分行，我们有很多的行员，我们他其实都非常了解客户。但是你要到了这个数位通路上面的时候，你要去做客户洞察，那就没有办法有行员这样来实际来帮你了。所以对于传统银行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去摆脱你过去完全依赖实体通路的这种惯性啊，所以这是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同时又为了你要去培养你可以运用数据甚至运用人工智慧这样子的能力啊，所以银行它其实要投入蛮多的资源跟时间来打造这样子的能力。那当我们把这样能力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想要跨出去，我们要跟业合作，我们要建数据生态圈的时候，去做资料交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个人隐私的保护、资讯安全的问题其实可能就会跑出来了。
是，
所以我想对内我们自己必须要克服我们的惯性，那文化的改变，运用数据的能力，那对外就有这种资料保护、隐私保护，这些大概是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
嗯，的确听完就觉得哇，不自觉想要就是觉得步骤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你们从四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在推行整个数位的转型嘛。然后您刚刚也提到整个金融业来说，本业就是做金融，然后本来就是一个高监管的，所以大家相对会比较保守一点，那现在要带着大家走出去相当不容易。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是来自电商的韩营运长，因为刚刚提到就是金融业呢就会有一些包袱，那你们在这个整个跨业的整合上是不是有遇到类似的挑战呢？
是，谢谢。我想从一个网络公司，从一个电商业者的角度，当我们发展金融业务的时候，你免不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会是跟各种不同的金融业者合作，你可能需要跟银行，你可能需要跟保险公司，跟证券公司，甚至投信投顾等等。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会发现理解应该会是我们从网络公司出发的从业人员一个比较需要跨过去的门槛。过去从网络公司的角度，我们设计产品一定是从所谓的用户体验，然后从整个这个 client journey， 就是整个用户使用产品的一个动线，它的界面等等去发想，就是一切东西都会以这个为优先。但是当你今天开始做一些跟金融有关的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你免不了在跟金融业者合作的过程里面，同仁就会开始想说，哎，为什么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我却需要这么复杂？我需要我们在金融业讲 KYC， 但事实上翻译成中文，或许我们会说你要认识理解你的客户，然后你可能需要顾虑到一些反洗钱等等相关的议题。那这个我想是不具备这个金融相关知识，没有这个实际上金融背景的这个从业同仁，其实比较不容易理解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当不同的产业互相在工作，互相在激荡的时候，比较需要去挑战的一个议题。那相对的，其实从金融业的合作方来讲，可能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这些网络的工作者，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对于各种的文件流程是充满着质疑的，
不够严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怎么样去促成不同的合作方？我想今天我们同时有银行，有电信，然后我们同时有网络电商，像这样子的一个，我想在现在 FinTech 的这个所有发展场景里面，大概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三个代表了。那怎么样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互相建立对彼此的理解，然后甚至是在工作过程里面的信赖，然后互相去异中求同。因为我想对传统金融业者来讲，你需要往前一步，你需要创新，但是对于网络业者来讲，你需要，甚至我会说这有点像是往后一步，你把你的这个 mindset 抓回来，你稍微必须要收紧一点，因为你还是要顾虑到安全性。
是，
然后更重要的是刚才邓副总提到的，其实用户的信赖感可能在网络金融服务里面，它其实是会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推出一个服务。这个跟过去你只需要考虑到流程，只需要考虑到互动性等等是不一样的，因为用户可能更在意的是安全，他才愿意把资料交给你。对，所以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这个金融科技的世界里面，所有工作者不同产业，大家互相的理解，应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哇，刚刚韩营运长已经把所有大家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跟限制全部通通都涵盖在里头了。那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是理解部分，要有彼此之间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考量，要互相理解，其实就需要大量的沟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每一个推出的金融科技的创新服务呢，通通全部都要为他们鼓鼓掌。因为哇，一路走来应该不容易。你看到三位来宾的表情，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那接下来我们想请邓副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电信业者的角度，你们怎么看待这整个金融服务跨业整合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好，讲到金融科技呢，基本上技术本身呢，就是我们这个要做金融科技这个本身应该要具备的核心价值那我们远传这几年来一直在谈的所谓的大人物，就背上这个所谓大数据然后这个人工智慧以及这个物联网，这样子可以创造一些生活的情境，那跟这个金融做结合。那我想要分享的是呢，我这一两年来在就真正的踏入这个 所谓的金融开放银行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因为我们在这个电信业讲的很多都是速度啊。那第一个开放银行的速度，我们在台湾其实分三个阶段。那走了这么一段时间，其实呢，虽然我们是第一个，可是现在我们也才走到第二阶段哦。那这个第二阶段，当然说刚刚提到说，要怎么理解这个安全性啊，什么这都可以理解。不过这个速度上面，其实是真的是在这个营运，尤其对一些如果说是一些资金比较不是那么具足的这些新创业者来讲，其实会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当然说就会增加很多的这个沟通的成本，因为沟通很重要，所以就要不断的沟通。而且这个台湾呢，这个开放银行是走这个鼓励制的，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在自律规范的一个范畴里面，所以就一边走一边修，就说应该怎么样才是最妥适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在沟通的成本上面，其实基本上是会对于这个新创业者是比较辛苦一点的。那另外呢，除了速度之外呢，还有一个开放的一个项目哦。其实这个开放，因为也是一边走一边看，说哪些可以开放，哪些适不适合开放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开放本身，其实跟这个新创本身，这个开放项目越多，可以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大了哦。那像现在目前在开放的，都有一些只是一些查询啊，到第三阶段才能做到这些 transaction， 就是有这些交易的，才能真正的做很多的这个金融服务的提供。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也希望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很积极的在跟财经公司，或者是透过一些像政大这边的跟金管会这边有多做一些沟通啊，就说希望也能广纳一个这个业界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其实国外看国外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快。那当然说这个都是pros and cons， 这个要很好好的去拿捏啦。那基本上其实不管速度跟开放的项目，我们都觉得说其实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再多进步一点。
总结三位的分享，目前我们听下来有包含了各自的保护、资安的问题，以及传统金融产业会有相关的一些包袱、一些旧的思维，以及刚刚有提到速度，这些都是蛮有挑战的。但是我相信三位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愿意在这个开放金融更多服务的部分，你们愿意这样子在里头努力，然后很多的沟通成本还是不放弃，你们一定是对于整个金融科技的未来都抱持着一定的期待还有一些想象。所以我们接下来想问问，就是以三个来自不同角度的观点来说，你们对于未来金融科技3到5年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想象呢，可以让大家有点期待？是不是先请副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从传统银行的角度来讲，您提的这个，我们就想象一下未来的金融应该是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客户得到这个投资理财的建议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像现在年轻人用看 Netflix， 你过去看过什么样子的电影，他很自然就知道说，你对这类的电影是 有喜好的，我知道你的风险的属性，我知道你喜欢投资哪一个方面的这个理财的产品，那或者是说你投资的这个你投资的效益的这个结果，你要去管理这些数据的时候，就像你在苹果手机上面那个健康的 APP Health 的这样子，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哈。又或者是说你在跟银行互动，在跟客服互动，或者说你要跟银行去做借贷，其实就跟手机上面你用 Siri 或用 Alexa 一样，这么的流畅自然。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金融的一个比较具体的想象，而且我认为未来这样子的服务的，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实体通路，或在我们银行自己的个电脑上面，你用个人网银，你用手机的行动银行，甚至未来透过开放银行，我们跟异业，我们这些金融服务都可以embed到每一个通路里面，大家都得到一样水准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想对于传统银行来讲，我们的愿景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去这种前中后台很多这个流程上面有很多数据的摩擦力都要能够把它去除，
是，
而且我们能够大规模的运用数据跟人工智慧，在我们所有的产品跟服务流程里面，甚至到跟跨业合作的这个流程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做深入的这种客户的洞察，我们可以根据客户因人因时因地，可以给他不同的金融服务的建议。我想这是我们对未来的想象跟愿景。
所以就是在知客的方面会有一些类似我猜你喜欢我猜你可能会想要的这种，或者是说随时会告诉你哦，你现在财务状况你的投资组合可能就是随时会给你一个见解，
是
可以帮助消费者觉得被理解。
是，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韩营运长，您这部分您的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谢谢。我想我对未来金融科技的想象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我想第一个是简单，就是过去我们对金融的想象，就是为什么说想象，因为我平常根本接触不到，我除非走进银行，我除非走进券商，我才能接触到这些金融商品。但是反而是越是复杂，越是让一般的用户觉得艰涩难懂的，我认为风险反而在里面，因为你不懂，你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你反而很容易被一些话术或等等去做一些不正当的这个指引，那反而这是风险比较大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让金融产品跟服务变得很简单，可能就像你用一般的 APP 一样，我用很白话文的方式清楚让你理解，那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第二个呢是场景化。过去如同我前面提到了，你必须要走进一个实体的银行，走进一个实体的号子，你才能够接触到这些跟金融有关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处处都需要跟金融有关的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举个例子，像现在的手机越来越贵，你这个 iPhone 刚刚上市，你一只手机3万4万，现在已经到5万了，你需不需要保个险？你可能需要。但是为什么我需要一个手机险，我需要再另外跟保险公司去打交道，我另外要去网络上去 survey 这个适合的保险。如果今天我在购买手机的时候，我可以同时在旁边有一个选项，就是我需要这个保险，然后可能它有这个白金等级、黄金等级、钻石等级，就是很轻松的，我有不同的 package， 我就可以直接跟着手机一起购买。那也因为这个共同购买的行为，手机保险里面需要的一些资讯，例如说像这个手机的里面的内码，然后跟你的这个用户的这个资讯，其实它是可以同步在你结账流程里面跟保险公司一起同步完成这个要保程序的。我觉得这个对用户来讲应该是顺理成章应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过去我们做的没有很好。那我觉得这个让金融商品在场景里面自然而然的发生，这个是我们需要做到的。那第三个呢，我觉得是精准，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各位曾经经历过这担任新手父母这样的阶段，你在你的小朋友刚出生的那一刻，你可能非常手忙脚乱，但是这个时候你却又需要赶快去survey 这个新生儿相关的保险，因为他在一定的天数里面有一些相关检验的疾病的一个免除的权利哦。那在这种时候，你需要做非常多的比较，survey 非常多的资讯。我觉得这个也不应该让消费者经历这种。我会说痛苦哦。从一个电商的角度，当你最近的这个行为，你可能开始去搜寻一些婴儿床啦，或者奶瓶消毒锅啊等等之类。其实我从你的一些行为，即便你不是真正购买，你开始做功课，我应该要能够想象你人生可能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我应该就要开始提供你这些资讯。那并且呢这个 package 一定非常非常多嘛。我应该也要从你过去的一些消费行为，你购物的行为，我能理解可能你对于一份这样子的保单，你能够接受的这个 tier 大概在哪个级距。所以可能我们觉得你是平常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购物消费都是买的是等级比较高的东西，我可能给你的是每个月4万6万甚至到8万的 package 每年，抱歉。但是如果说像我们一般的这样的这个白领寿星阶级，或许我给你的就是从每年2万3万4万，我就给你很简单的几个 package， 但是我其实已经帮你预先筛选过了，那让你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在思考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right timing， 就是因为我从你的这个行为，我已经预测到你人生就是有那个阶段要发生了。这个时候放到你面前，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觉得我们是贴心的，然后帮你筛选过的，然后让这样子的一个购买的行为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那我觉得这个以上三点是我对金融科技未来几年，也可以说是想象，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期许，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做到的。
所以有三点是简单、场景跟精准，不愧是电商的代表，因为 感觉听下来有点像是你们本来在做电商的很非常注重这个消费者体验的部分，让他们觉得随时 stand by， 然后很精准的提供给你需要的，然后现在跨到金融服务金融科技领域，哇，那个大家要拭目以待了。好，接下来那我们请邓副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没有什么想象呢？
好，刚刚前面两位都讲了非常多的一些可能的场景。那因为我们在远传电信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客户能够连接，也希望客户能够跟全世界都连接，所以我们积极的打造的是一个让他跟食衣住行娱乐各个面向的一个金融场景。基本上，所以为什么我们所谓的开放银行，因为他们有各个银行有他们的金融服务，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打造完美的这个场景当中，可以把这些服务的都带给我们的用户可以使用哦。那我们现在想从我们是从开放银行开始开始这样慢慢着手。那我们在想象的其实应该开放的是更多，可能是开放保险、开放证券。因为这样子我想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像我自己个人呢，就因为有朋友在做这一家保险公司，我就买了很多保险。那其实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自己买了多少保险。等到下一个人又来跟我买的时候呢，我想说我到底买过了哪一些。那如果能够有一个服务，是一个叫做我只要把我的保单号码踢进去，其实这背后的资料都需要有一个大的 database 在做整合的哦。那如果只要 key 进去，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的保障的项目是哪一些，我金额把它 key 好就好，这很简单的，甚至他已经可以带出我自己的资料了，所以我根本就也不用再讲说我买多少钱，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我在哪一个部分的保障是已经足够了，或者说，刚好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认识这个我们的客户，是知道他的life stage， 就是说他的人生的阶段，可能他现在是要已经有了小孩，开始要为他准备这个学业的基金啊，所以他就可以建议他说，可以买怎么样投资型的保单啊，或者是他有哪些不足的，或者是我现在开始提早规划我的退休，就应该有一个退休的这未来的这一些保单的一些规划。那更重要的是说，这些开放呢，如果最好是以后呢，未来就是直接在线上就在我需求的时候就能够直接我就可以自己去申购，也不用或者是去做调整，那这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现象。那消费者永远都是在对的时间、对的情境底下，买到最适合的一个商品，跟得到最好的一个服务。那这是我们的想象，所以我希望说是从一个开放金融，然后走向一个从开放银行开始，一直走向全面性的、完全的一个开放金融的一个情境。
哇，邓副总真的很适合当最后总结的。刚刚有提到，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场景提供对的金融服务，也为我们今天整个跨业金融服务让大家对于这个有更多的认识，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解。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确定的是什么？金融服务已经不再只是银行的事情了。那我们期待更多的跨业合作，不只是让台湾的金融科技产业越来越蓬勃，也让我们能够享有更便利的金融服务。我们再次谢谢三位来宾，谢谢。节目最后，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 FinTech Line App 答题抽奖活动。怎么参加呢？请大家打开通讯软体 Line 的主页，搜寻 FinTech Taipei， 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加入后，请点开下方的点开看更多，找到这集 Podcast 就可以进行问答抽奖喽。那就再次祝你们幸运中奖，拜拜。